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2月2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政府继续部分停摆，不过签证审批暂时未受到影响。美国股市连续下跌，有史以来最长的牛市可能告终。负责美国太空军专案的国防部副部长将会接任代理国防部长的职务。8岁的瓜地马拉男童在美国政府的拘留中心死亡。中国的709案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庭审延迟了3年4个月之后，终于在天津开庭。当局说将会择机宣判。709案的维权律师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来讲具体的来讲 很难判断，就是说他
维权律师谢燕益说，现时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清楚，具体很难判断究竟法庭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联邦政府因开支授权脱节，在上个礼拜六进入部分停摆。由于国会和白宫就政府开支问题依然争执不休，政府开支继续没有着落。在圣诞节长假期后，原本需要星期三恢复运作的很多政府部门将会继续停摆，包括处理美国对外关系的美国国务院当中的一些部门。由于时差关系，已经进入了星期三工作日的美国在亚洲的使领馆亦都受到影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微博中说，由于拨款问题未解决，本账号将不会定期更新。不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所有领事服务将会12月26号起按正常约定的时间恢复。在首尔，美国驻南韩大使馆星期三表示，尽管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只要情况允许，大使馆的签证和其他领事事件都会正常地进行。熟悉政府运作的人士说，国务院会使用签证和护照申请费继续处理有关事务，但会关闭一些运作，并临时冻结聘请新的员工。随着美国股市指数从高峰值将近下跌了20%，分析人士担心，除非圣诞节后星期三股市开始时候扭转一路下滑的趋势，否则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可能会告终。美国股市期货呈现负数，减少股市星期二圣诞节关闭之后星期三开市反弹的希望。圣诞节前夕，美国股市按惯例提前3个小时收市，但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分别下跌了 2.9% 和 2.7%， 成为有史以来最差的平安夜表现。美国股市指数上星期已经连续几日大幅下跌。首先进入星期三的亚太地区股市大多走低，在早上的交易中，不包括日本的亚太股市下滑了 0.15%， 南韩股数指数亦都跌幅超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明年1月1号起，由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接任代理国防部长，原定2月份离职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提早卸任。56岁的沙纳汉自2017年起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他将会在2019年1月1号接替国防部长马蒂斯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是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打造美国太空军专案的负责人，带领国防部建立太空部队为第6军种的进程，并向国会提出建议，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太空活动组建新的组织和管理架构。一名8岁的危地马拉男童星期二在美国政府的拘留中心死亡，他是本月在美国非法移民拘留中心死亡的第二名儿童。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说，一名男童午夜过后没多久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 戈尔多镇的一间医院死亡。星期一傍晚，他的爸爸在他显示出身病症状之后，将他送到去这间医院。对于特朗普总统和报道白宫记者来说，今年又是充满争议的一年。总统继续将记者称为人民公敌。六个月前，一名枪手因为不满新闻报道的内容，开枪打死首富公布五名记者。但是对于这份报纸的编辑来说，他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驳斥了有关他们的言论导致暴力的指控。特朗普是这么说
的。The media's constant unfair coverage, deep hostility,And negative attacks, you know that.
他说传媒一贯不公平的报道，很深的敌意进行负面攻击，你知道这样只会令大众分裂，削弱健康的辩论。中国一个法庭星期三对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章进行不公开审理，当局指控他受境外反华势力培训，收受外国经费，并试图颠覆国家政权。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减少在阿富汗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驻军。巴基斯坦同其亲密盟友中国就阿富汗政治动态的演变举行了新一轮的讨论。南北韩星期三举行了朝鲜半岛铁路重新连通的仪式，不过在对北韩的核项目及导弹专案制裁期间，工程建设将不能够进行下去。路透社援引目击者消息的报道说，中国北京大学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星期三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冥诞125周年当日被警方带走。对全美国各地的商店来说，圣诞节是多年来最热闹的假日购物季节之一。曼士特卡表示，同去年相比，零售总额增长了 5.2%。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MHz。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俄罗斯社会的情绪正发生变化，人民开始厌倦普京式的铁腕强人。我们会报道在纪念法国前总统麦特朗邀请捷克持不同政见人士进行早餐会议的事件30周年之际，捷克外交部说拥有被专制政权统治历史的捷克继续会帮助其他国家捍卫人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可能减少驻阿富汗的美军，引发了周边地区的担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减少一半驻阿富汗的美军数目。有关的举动还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证实，但就令到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以及附近的地区的官员感到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在伊斯兰堡的报道。
上个星期有关美国在阿富汗撤军计划的消息传出之后，阿富汗和周边邻国仍然在努力评估美国重新推动结束和塔利班战争的谈判背后的异常紧迫性。这个进程实际上使到喀布尔政府处于边缘地位。阿富汗官员驳斥了撤军的重要性，但是私下里面他们是担心他们四面楚歌的国家安全部队在未有美国的支持的情况之下，将以难以压制塔利班。阿富汗国际部队的美国指挥官试图减轻阿富汗的担忧。
The same rumors I have from the newspapers. All I would assure you is, first off, I have no orders.
驻阿富汗的美军司令斯科特米勒将军表示，你哋亦都睇到佢从报纸上听到嘅同样嘅传言，但系佢要向大家保证嘅就系，首先佢系未有接到命令，所以将唔会有变化。但系如果佢确实系接到命令，佢认为大家应该系知道。他们仍然是和安全部队在一起，即使驻军数量会减少一些，他们亦都没问题。不过喀布尔的政治评论员将报道的撤军计划视为是美国和塔利班官员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会谈的结果。阿富汗政治分析师英特扎尔卡迪姆就是这样说。
The announcement of President Trump of 7,000 American soldiers to leave Afghanistan very soon or maybe in the coming summer.
卡迪姆表示，根據報道，特朗普總統宣布7000名美國軍人即將或者在明年夏天離開阿富汗。呢個事件是關於阿富汗的和平，他們對此產生的積極影響是持樂觀態度。鄰國巴基斯坦的官員亦是評論人士，即是表示他們早前就預料到美國將會從阿富汗撤軍，但是突如其來的撤軍將會產生不良後果。巴基斯坦據稱是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的藏身地。前巴基斯坦外交官員拉烏夫哈桑就是這樣說，
The consequences for Afghanistan and for the region, I think we would possibly have to wait a little longer.To be able to appropriately gauge them, but
哈桑認為撤軍對阿富汗以及係該個地區嘅影響，佢哋可能需要再等一段時間先至能夠恰當咁係衡量。但係佢認為呢個係促使塔利班最終接管阿富汗嘅一大步。巴基斯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侯賽恩表示
：It shows it's a CBM for the Afghan Taliban, and it also shows that Pakistan is going to play a pivotal role.
侯賽恩話：呢個展示咗對阿富汗塔利班嘅一項建立信任嘅措施，同時亦都表明巴基斯坦將會喺阿富汗嘅和平進程當中係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喀布爾嘅和平之路要通過伊斯蘭堡。一啲分析人士排除咗塔利班喺喀布爾重新掌權，並且喺該個國家重新引入有爭議嘅伊斯蘭政府嘅可能性，嗰一種嘅政府禁止女孩受教育以及係女性戶外活動。前巴基斯坦駐喀布爾大使阿西夫達拉尼就係咁啊。
Taliban apologists say that they brought peace in Afghanistan when they were ruling。
達拉尼表示，塔利班嘅辯護者話佢哋執政嘅時候給予咗阿富汗帶嚟咗和平，但係坦白講，呢個係建立喺實力之上嘅寧靜。不過持懷疑態度嘅人認為塔利班唔會有興趣同現時嘅阿富汗現實進行政治和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仪在伊斯兰堡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纪念法国前总统麦特朗邀请捷克持不同政见人士共进早餐的事件30周年之际，捷克外长说拥有被专制政权统治历史的捷克继续会帮助其他国家捍卫人权以及言论自由作为捷克的主要外交政策。不是30年前捷克的共产党政权亦首次准许持不同政见者举行示威集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最近表示，作为捷克的一项主要政策，捷克仍然强调关注与捷克有密切往来的那些国家的人权和新闻自由状况。他说捷克牢记自己的过去，会尽可能帮助那些自由和人的尊严仍然不是大众自然生活一部分的国家捍卫民主和人权，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在布拉格的法国大使馆和捷克官方几日前举行活动，纪念法国前总统麦特朗邀请捷克持不同政见人士早餐事件30周年。佩特日切克在出席这一次活动时发表了上述讲话，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的一批活动人士参加法国驻布拉格大使馆所举办的这一次纪念活动。在莫斯科的捷克大使馆几日前亦都同样邀请了一批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早餐纪念。佩特日切克说，30年前的早餐事件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对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说如果没有西方国家当年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支持，捷克人就不会好像今天这样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面。佩特日切克认为早餐事件是首次一个西方关键大国元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会晤当地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说1989年在捷克发生的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天鹅绒革命运动只是捷克民主化进程中的一步，而在这个之前已经迈出了很多步伐对此准备，早餐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88年12月9号， 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的法国前总统麦特朗邀请一批持不同政见人士共进早餐。早餐地点位于法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内。参加早餐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有多名七七宪章的起草和签署者，包括后来成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早餐中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权状况，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罗马尼亚三个共产党政权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早餐活动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对不同政见人士的承认，以及反体制人士的鼎力支持，更对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发出了强烈信号。为了感谢法国对捷克民主化进程的帮助，在布拉格的捷克总统府花园内2015年树立了已故法国前总统麦特朗的塑像。捷克总统泽曼当时在仪式上表示，麦特朗与反抗共产主义体制的勇士会面，麦特朗所展示的勇气不但令人钦佩，他当时更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萨克等了他很长的时间。麦特朗当时同持不同政见者的早餐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使他稍后同古萨克的会晤迟到了一个多小时。1988年苏联正在进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活动，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东欧国家，当地的共产党政权仍然由保守势力执政，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当时亦都寻求与西方发展关系，以便能够获得贷款。同当地的持不同政见者会晤是麦特朗同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提条件。参加早餐活动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和法国外交官说，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共产党政权很快垮台，包括哈维尔在内的参加早餐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一年多后已成为捷克总统和政府部长。当年参加早餐活动的前持不同政见者说，当时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因此被捕，有些人甚至带着保暖衣物参加早餐，以便为被送进监狱做准备。但在麦特朗的影响下，参加早餐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没有任何人被捕。不单止是这样，在早餐后的第二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局20年来首次允许反对派人士在市中心举行示威集会。这一次示威集会的地点虽然不在布拉格的最繁华地段，而是位于居民区的一个广场，但仍有数千民众参加。集会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当年曾积极参与布拉格之春运动，同时亦都是七七宪章签名者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歌唱家库比若娃在集会开始时首先演唱了国歌。布拉格之春后，库比若娃20多年来一直被当局禁止登台演唱。跟住落嚟，哈维尔同其他持不同政见人士纷纷发表演讲。哈维尔话，佢几个星期前仲喺监狱嘅牢房中，佢以为或者能够喺嗰度逗留一世，佢冇谂到能够同法国总统早餐，而喺第二日就能够喺示威集会上演讲。哈维尔话，当局可能加紧迫害，亦都可能让步顺应民意。政局嘅发展而家非常取决于示威民众。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好像哈维尔和萨哈罗这样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提出了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价值观，这个使东欧各国民众在当时的民主化进程中有了另外的一种选择。
Имел в виду, что диссиденты, писатели, режиссеры, историки, они создавали
伊克洛夫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些是作家、导演、戏剧家、历史学家等等，他们提出了与执政当局不同的过去历史的解释版本，他们所建立的价值观对历史的解释都有别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更突出宗教、人权、信仰和言论自由，以及对本民族的认知和定位。哈维尔参加的那次示威集会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一个月后， 在1989年的1月再次举行集会示威，但却遭到了当局镇压，哈维尔再次被捕，麦特朗随后施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轻判哈维尔等人。到当年的下半年时，捷克爆发了天鹅绒革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发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一项新嘅研究报告话，俄罗斯社会嘅情绪正在发生变化，人民开始厌倦普京式嘅铁腕强人，希望能够尊重自由同人嘅尊严嘅新型政治领袖出现。咁呢一份研究报告嘅作者多年前咧曾经成功预测过俄罗斯会爆发2011至2012年嘅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另一则报道。
刚刚发表嘅一份研究报告表示，普京类型嘅铁腕强人正式成为过去，普京嘅强人风格开始遭到民众嘅厌倦。报告话响对外政策上边，民众是日益讨厌普京式的对外侵略风格，俄罗斯社会现时希望和平式的对外政策，同时不满当局利用外交活动转移俄罗斯国内问题的做法。这份由多名经济学者、社会学家亦是心理学家联合撰写的报告表示，今年所发生的俄罗斯试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所造成的丑闻事件、航天领域导弹发射失败、俄罗斯日益陷入在叙利亚的战争等等，这些都导致民众减少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心理学家尼克里斯卡亚表示，在2000年的时候，俄罗斯社会的主要诉求是铁腕强人、整顿秩序，但是在今日，公正和公平已经是取代了铁腕强人，成为俄罗斯社会新的主要的诉求。这个并非完全反映在财富以及是金钱的分配或者是重新分配财富上面，而主要体现在现时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他还说，大家期望法院应该对财阀高官以及是流浪汉是一视同仁。报告当中表示，社会另外一个诉求是当局应该尊重人的尊严以及是民众的自由，俄罗斯应该实施名副其实亦是诚实的自由选举，俄罗斯社会因此正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新风格以及是新类型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出现。类似的政治人物不单止应该肯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更加应该是反映亦是代表民众的这些诉求亦是所希望的价值观。这份报告的作者走访了俄罗斯很多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民众，其中包括交通警察、教师、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国家预算职工，依靠国家预算领取工资的这部分民众被认为是普京民意支持的主要基础。这份报告的作者包括了在叶利钦时代曾经担任过政府副部长的德米特里耶夫等人，他们曾经在2011年的春季亦对俄罗斯社会情绪展开研究，同样走访了很多地区亦是不同阶层的民众，随后所撰写的报告成功预测了俄罗斯社会当中的不满以及是抗议情绪。该份的报告公布了几个月之后，从2011年的年底开始，俄罗斯连接是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这份报告还提到，为了摆脱今日的危机，俄罗斯社会亦都出现了更多的改革以及是变革的诉求。
而在被访问者当中，有 76% 的人是支持改革。而此外，俄罗斯人对未来并不乐观，有 68% 的被访者认为五年后俄罗斯国力将会继续衰落，成为发达国家当中的落后国家。历史学家祖博夫说，目前统治俄罗斯的权贵阶层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军官，这些人有自己的苏联式世界观，这个是今日造成俄罗斯各种问题以及是危机的来源。但是俄罗斯现时可能走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处向一个重要变化的转折点上边。
Я оптимист, я в общем считаю, что то,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о постепенное
выживание. 他刚刚好是一个乐观者，他对未来是很乐观。今日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逐渐消除苏联的遗产，因为过去的这些共产主义遗产多年来一直是统治着他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统治的资源和潜力很快就会被用光，正接近是尾声。报告作者尼克里斯卡亚表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施民主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但是当时的社会毫无准备，这个就是如同一个三岁大的小孩被挤在街上边自我谋生一样。他还说，现时这个小孩长大已经成为了青年，社会开始提出和过去不同的诉求，民众要去当局尊重他们，期望变革以及是新的领袖人物的出现。尼克里斯卡亚表示，大家的心理状况早已经是开始出现了转变，最近半年发生了飞跃，民众和普京政权多年以来的联姻以及是浪漫爱情已经结束。他还说，社会正在寻找新的前进方向，虽然今日的俄罗斯社会仍是不能够讲已步入成年，社会不知道朝哪一个方向走，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出现一名新的政治领袖，带着新的思维以及观念，俄罗斯社会很可能会跟随着他走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特朗普总统和报道白宫的记者来说，2018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一年。总统继续将记者称作为他所称的人民公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雅拉在白宫的报道。
六个月前，一名枪手因为不满新闻报道的内容开枪打死首府公布的五名记者。但是对于这份报纸的编辑来说，他们的工作还要继续。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驳斥了有关他们的言论导致暴力的指称。
The media's constant unfair coverage, deep hostility, and negative attacks, you know that.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媒体一贯不公平的报道，有好心敌意，进行负面攻击。你知道，这个只会使公众分裂，削弱健康的辩论。特朗普特别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在与之 CNN 驻白宫记者阿科斯塔激烈交锋后，吊销了他的记者证。CNN 提出上诉，白宫被迫恢复了吉姆阿科斯塔的记者证。另一个挑战就是，特朗普使用推特来越过传统的通讯管道。
You can talk to a very senior aide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k about a very serious, important piece of policy.
白宫记者委员会奥利弗洛克斯话，你和总统高级顾问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那个人会告诉你听你政府的反应。但是在对话结尾，他们不可避免的要讲，但是总统还是未有发推。白宫说，特朗普总统是与媒体接触最多的总统，在上任之后与媒体直接对话超过560次，比前两任总统要多得多。他经常在白宫草坪回答问题。此前的政府基本上每日都会召开简报会，不过特朗普更加喜欢即兴对话，而不是使他的发言人来回答记者的问题。在201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面，白宫大约每个月才会有一次的简报会。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白宫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英国一间出版社在中国下架超过80种期刊。李明哲的太太透露，她丈夫在中国的监狱当中被非人道对待。中国将会超越日本，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承担国。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英国一间出版商日前应中国政府要求，从中国市场移除80多种学术期刊，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视为内容不恰当的亚洲研究评论。路透社报道说，这是最新一批被限制进入中国的期刊。去年中国当局通知中国的外国期刊进口商，他们必须要核实入口的刊物是合法的。报道说，进口商对英国出版商泰勒弗兰西斯集团说，要从他向图书馆提供的刊物中去除亚洲研究评论，原因是其中6篇文章的一些内容不妥当。该出版商出于商业敏感因素拒绝透露是哪一些文章。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的台湾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李明哲妻子李静瑜12月24日表示，她的丈夫在狱中遭到非人道对待。李静瑜日前刚从中国湖南赤山监狱探望丈夫李明哲返回台湾，在李明哲救援大队24号举行的李明哲在狱中被非人道对待言论自由无罪中国立刻释放的记者会上，李静瑜说，在赤山监狱服刑的李明哲暴瘦，李明哲希望他对全世界讲他的处境。李静瑜说，李明哲在遭到两次不明原因的移监之后，御寒衣物遭到丢弃，家人为他存入狱中的生活费亦都遭到冻结。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承担国。根据联合国大会最新通过的决议，未来三年中国将会承担 12.01% 的会费，而在过去两年这个比例只是 7.92%。 日本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承担国。新决议意味着日本这个地位将会被中国取代。联合国的预算分摊每三年根据成员国的国内经济水平调整一次。据报道，这个是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据维权网报道，截至12月24号，成都秋雨圣约教堂一案已经有17个人被刑事拘留，其教堂也被社区占领为办公场所。被刑拘的人当中，牧师王仪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他教会成员则分别被控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不等，另有一人罪名不详。王仪牧师的妻子蒋蓉则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华为董事长梁华星期二对传媒说，面对未来世界不确定性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华为不会因为环境复杂和挑战放弃追求，将会继续坚持合规营运，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严格遵守所在国家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和制裁法律法规。梁华表示，在这个月初加拿大事件发生之后，目前公司营运一切正常，经营业绩好好。中国星期二发表一份所谓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国内或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与业务等。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中国市场，这是中国为所有投资者将市场准入标准化的部分做法。一份新的公布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力推的一带一路建设虽然整体形势向好，但仍然需要保持风险忧患意识。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12月25号宣布，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中国官方媒体说，12月25号在福建龙岩市持刀劫持公车撞入的男人是一名姓邱的无业人员，事件当中有8个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1个人仍然未脱离生命危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主持圣诞弥撒时希望未来一年的世界充满兄弟情谊。我们会报道台湾新任院士长就职，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中国的709律师黄全章案天津开庭，维权人士企图冲破围堵前往圣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709案律师黄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庭审，延后了3年4个月之后终于在天津开庭。法庭说会择机宣判，黄全章家属未能够到庭旁听，部分的维权人士就企图冲破围堵，抵达天津之后很快就被当局控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对709案律师黄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2018年12月26号上午在天津第二中院举行。该院官网当日下午的新闻稿说，此案将择机宣判，并且说因涉及国家秘密，法院依法决定不公开开庭审理。对于二中院的上述宣布，709案维权律师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话：
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来讲，具体的来讲很难判断，就是说他庭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
谢燕益话，庭内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知道，具体很难判断庭内发生乜嘢事，他哋到而家都不清楚。黄全章遭受酷刑的问题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本质问题，至于讲怎样判，他就是政治层面上当局怎样下台、下台阶怎样去收场。谢燕益说，黄全章的妻子没有到庭说明案件审理缺乏公平正义，即使涉及国家机密，法庭亦应该有被告的妻子在场。上有消息说，黄全章可能要当庭解聘刘卫国律师辩护权。对此谢燕益说，如果是这样，法院要给黄全章15日时间重新委托辩护人，或者黄全章自我辩护，这些都是黄全章可以使用的法律程序武器，而庭内细节外界并不知道。法庭外，当局动用大批维稳力量，围堵试图前来声援的维权人士。黄全章妻子李文竹位于北京昌平的住所外边，保安早已经上岗阻止他前往天津。网上信息说，今日早上5点半，李文竹在黄超龄的陪同下尝试突围前往天津，一推大厦铁门，10几个人一涌而上，当中有国宝亦有记者。国宝对记者赶走之后死守区内路口，李文竹被国宝阻拦，无法前往天津。黄全章的姐姐黄全秀亦前往天津，上了火车后发现被跟踪，而后来无咗消息。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设法到达了天津，网上还出现他在天津南站外的照片，但是很快许艳就被当局控制，并且被带到派出所。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现在被天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应该在天津河北分局。
许艳说，他现在被天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应该在天津河北分局洪顺里派出所。他现在在派出所的询问室里边，而他站在路上，然后很多人就来将他围上来。没关系，他做最坏的准备，反正他在大街上，他们能够怎样，他现在在派出所亦走不到。有一个叫做黄素娥的人，现在他被带走，是另外在一辆车上面，不过他亦不知道他在哪里。截至上午11点，许艳一直留在派出所，中午还给他一碗饭，不锈钢的小碗里面，上面是有一些白饭，下面是一些萝卜和瓜。许艳发文说，看管他的两名警察则被招呼去吃带鱼。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发文说，派出所警察显然没有抢许艳的手机，情况还未好差，保持联系。 当日下午2点左右，许艳离开派出所。网上信息显示，仲系其他嘅维权人士设法到咗天津法院外边。王毅网上发文话，为咗赶到天津二中院，佢哋倒咗几次私家车，凌晨静静嘅潜伏到天津，到咗法院附近就被维稳人员直扑。网上视频显示，一位着住绿色风衣嘅男子喺法院外边高叫口号：我支持王全璋，释放王全璋，王全璋系好人，系中国最好嘅人。有人认出呢个人叫做黄春林，黑龙江佳木斯嘅一位维权人士，佢曾经呼叫唔要奥运要人权口号，被判刑5年。杭州嘅维权人士张哲成26号喺天津第二中院对面举起黄全璋无罪释放嘅标语，后来被警察带走。网上不断有人发出信息追记前往天津二中院声援黄全璋人士的名单，例如北京的李美清、叶红霞、陈燕华以及何家慧、全世恩、黄福磊等。通报他们信息的同时，请求舆论关注他们的安全。今日上午，香港有民主派人士前往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709律师黄全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选出的新任县市长在12月25号在台湾各地举行就职仪式，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内的六都市长宣誓就职。两岸关系已经成为台湾地方政治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九合一选举当中以微弱优势胜选连任，在12月25号率领了台北市政府宣誓就职。柯文哲的就职典礼采取了一切从简的作风，个人就职过程只是用了不到5分钟，全部的仪式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完成。柯文哲宣誓就职之后，他的致辞只有简单的12个字，这个就是我们努力工作就是这样。柯文哲一边是全力拼市政，另一方面是否会角逐2020年的总统补助，亦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外界已经将他视为蓝绿之外极有可能的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无党籍的柯文哲是否会全面争取民进党绿营支持，一直是扑朔迷离。柯文哲的团队在12月25号公布的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团队当中，包含了台湾世代智库副执行长、民进党籍的陈冠廷，而陈冠廷的父亲亦都是民进党重量级立委陈明文，绿营色彩浓厚。而另外，台北市新任都市发展局以及是地政局的局长，分别就是由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林佳龙团队当中的黄景茂以及是张志祥担任。外界猜测这个可能是白绿合作的第一步。柯文哲在上星期举行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上面重提两岸一家亲，引发了绿营人士不满。柯文哲则是试图突破蓝绿色彩，他说不理是九二共识还是两岸一家亲，这样的论述都已经是标签化了。他呼吁寻找新的词汇来定义两岸关系。而另外，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奕廷最近亦都证实，柯文哲预定明年春季将会前往美国进行参访，具体的行程内容仍然在度敲定当中，外界估计应该是在明年的3月。柯文哲对两岸关系以及是美台关系的处理能力都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审视。媒体的宠儿韩国瑜在12月25号的就职典礼可谓是大阵仗。韩国瑜一改平时蓝衬衫的卖菜郎形象，身穿着住3件式的西装，和他的妻子李佳芬乘船抵达高雄爱河河畔边的就职典礼现场。他的支持以诗人余光中的《让春天从高雄出发》是开场，而且在中文演讲之后还以英文致辞。韩国瑜主张高雄经济全面开放，
所以货卖得出去，人跟钱进得来，让高雄发大财，让我们一面建设高雄。
对拉近两岸关系的立场亦都十分之明确，直言不讳咁支持九二共识，甚至系强调响两岸政策上边，中央应该系跟着地方走。 中国有官方色彩的《环球时报》前一日刊登的一篇对韩国瑜的专访，引述了韩国瑜的讲话，未来两岸关系政策发展方向是民进党中央跟地方走。《环球时报》还说，韩国瑜强调自己能够带着蔡英文政府的政策，顺着民意指向是发展。针对韩国瑜的这个讲法，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王哲认为，台湾同对岸交流不应该只是谈经济不谈政治。
但是现在很明显，我们在台湾发生很多人权的问题，很多不只是靠经济可以解决的，这么单纯的用经济两个字包装就可以解决。
王哲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现时有很多人权的问题，不单只是能够靠经济能解决，包括之前的吴宝春事件，韩国瑜都一再地希望将这些回归经济，但是很明显，台湾是没有办法只是靠经济解决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站出来为台湾人民讲说话，为他自己的市民讲说话。王哲仲说，这个是他们对韩国瑜的期待，而不是只是发声和中国之间他们有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一律不解决，只是希望是要赚钱。台湾要赚大陆的钱，亦都要看他们的面色的。台湾陆委会亦都在12月25日发表声明，驳斥两岸关系应该由地方带动中央的讲法。声明当中表示，部分新任院士首长对两岸政策法规要是交流的情形不了解，对外的讲法不符合事实。陆委会强调，两岸关系发展以及政策方向是中央职权，地方政府。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在12月25日卸任新北市市长，他上午宣布将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0的总统。朱立伦还表示，不排除访问美国，借鉴各地的经验。台湾民意基金会在12月24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朱立伦在国民党内部获得到过半数的民众支持，而在民进党当中，如果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和蔡英文角逐，赖清德则会大幅领先蔡英文。美丽岛电子报在12月24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若然是由赖清德、朱立伦、柯文哲三人竞选总统，目前民调支持度分别为是柯文哲 33.3%、朱立伦是 27.2%， 而赖清德是 22.8%。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检察官说，不会对中国亿万富豪刘强东提出性侵指控。京东集团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刘强东在一名中国女学生指控他性侵之后，在8月1日曾经被明尼苏达州警方拘捕，后来就获释返回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检察官麦克弗里曼12月21日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经明尼阿波里斯警察局性犯罪组的彻底调查和4名性侵问题资深检察官的认真审议，之判定存在严重证据问题，不大可能提出可排除合理存疑而定罪的刑事指控。声明中说，同很多性侵事件案一样，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局面，和其他的一些性侵案类似的还有。嫌疑人坚称性行为是两厢情愿的。他们审议了监控视频、短信、警察随身佩戴的摄像机拍下的视频和证人陈述。明显的是，他们没办法达到他们的举证责任标准，因此无法提出指控。由于他们不希望让那一位年轻女子再次受害，他们不会披露细节。事发时45岁的刘强东在明尼苏达的大学参加一个工商管理博士班项目，一名中国女生指控他强奸。检察官的声明虽然没有披露一些证据方面的细节，但是叙述了很多媒体报道过的事情。弗里曼的声明说，8月30日，刘强东和众多朋友与同事在一间餐厅用餐，受邀者包括一名21岁的女学生。吃过饭后，这名女生和其他人与刘强东一起坐车回家，最终在当夜回到她在大学附近的公寓。 声明话，几个小时后，在8月31日凌晨，那名女子的一位同学兼朋友报警，警员赶到该女子的公寓，与她和刘强东交谈。根据他们从那名女子获取的讯息，警察终止了登门查询，将刘强东带回他的旅店。刘强东在同日较晚时候在明尼苏达大学被捕。检察官的声明说，由三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组成的检察官团队审议了证据。检方发现部分证据包括中文交谈和短信，这些被翻译成为英文。该证据包括警察随身佩戴的摄像机拍下的视频，视频录下了刘强东与那名女子在他公寓内的交谈，以及后来两人在刘强东被带回酒店之前的私下交谈，而且是这名女子提出要私下交谈的。声明说，这些的交谈的内容以及其他所有证据，包括那名女子和其他人的陈述以及多个监控摄像头，不支持在本案中提出刑事指控。检方决定不提出指控后，京东股价大涨 5.88%。 京东发言人对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方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说，京东集团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最好的服务，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刘强东本人在明博上说，这个结果证明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但是他说他的行为给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妻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说希望妻子可以接受他最诚恳的道歉，他一定将竭尽全力去弥补这件事对家庭的创伤，重新担当起丈夫的责任。路透社报道说，那一名指控刘强东性侵的女生的律师威尔·弗罗林抨击了检方的决定，并且说这个讲明了为什么性侵受害人不敢站出来的原因。这位律师说将会说出他的故事。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主持圣诞弥撒当中说，他希望新的一年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人来讲都是一个充满兄弟情谊的一年。他又表达了希望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叙利亚和也门带来和平的愿望。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向全世界100多万天主教徒传达了他的讯息。教宗说他的希望是一个快乐的圣诞，一个充满着兄弟情谊的世界。他还说各个国家以及文化当中的人充满兄弟情谊，有不同的想法，不过能够尊重以及倾听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的兄弟情谊。
Allora le nostre differenze non sono un danno o un pericolo, sono una ricchezza。
教宗继续说，他们的不同并不是坏处或者是危险，这个是他们的财富。就好像一位画家要做出一幅画作，他最好是有更多的色彩，而不是只是有几个。教宗继续将话题转向了世界范围的冲突，首先是中东地区。他表示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通过建立兄弟情谊而重启对话，并且开启和平进程，以结束长达70多年的冲突。教宗方济各表示，他是希望陷入内战的叙利亚能够在常年战争之后重新找到兄弟情谊。他敦促国际社会合作来寻找一个能够下放分歧以及是党派利益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个是叙利亚人民，特别是那些被逼背井离乡的人，能够返回到自己的国家和生活。教宗还谈到了也门，并且表达了希望国际社会调解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给予那些被战争以及是饥荒游轮的人带去慰藉。对于82岁的教宗来讲，这个星期是非常之繁忙，他将会在星期三再次与信徒交往，而在新年前夕进行晚祷，并且在新年头一日举行另外一场的弥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梵蒂冈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8年被称为女性年， 因为女性当选成为国家、州和地方的议会议员的数字在美国创下新的纪录。这个多元化群体包括几名首次投身政坛的人，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作出了他们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将在明年一月迎来很多新的面孔，以及创纪录的女性人数，将有126名女性宣誓就职。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推动了女性参与投票。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开始，有关于女性的言论和她的政策促使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还有一些人在中期选举期间积极游说，极力要求改革。
We saw with the Women's March in January of 2017 the beginning of this kind of energy, this focused activism for many people, many women coming out of outrage.
维吉尼亚大学分析师吉安麦基话：2017年一月嘅女性大游行系呢一种能量嘅开始，好多人、好多女性都对特朗普嘅言论同做法感到愤怒，于是佢哋积极采取行动。一些涉及职场性骚扰的引人注目的案件亦都令人愤慨。这个问题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更引发了 Me Too 我也是运动。这一场的运动还激垮了包括被誉为美国父亲的电视偶像比尔科斯比在内的几十名男子。科斯比因为多年前吸毒和性侵妇女而被判入狱。
It is a victory for all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科斯比原告莉莉·巴纳德话：呢个系所有性侵幸存者嘅胜利。美国国家体操队嘅前医生拉里·纳萨尔因猥亵包括奥运奖牌获得者在内嘅100多名女孩而被定罪并判刑。
Even though I'm a victim, I do not and will not live my life as one.
奥运金牌获得者乔丹·韦伯话：虽然佢系一个受害者，但系佢唔会好似一个受害者咁样生活。特朗普总统提名嘅最高大法官布雷特·卡亚洛亦被控性行为不当。
I believed he was going to rape me. I tried to yell for help.
卡亚洛原告克里斯丁·布莱西·福特话：佢认为卡亚洛当时要强奸佢。佢试住叫救命。
I have never done this to her or to anyone. That's not who I am.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亚洛话：佢从来都冇咁样对待佢，亦都冇咁样对待任何人。嗰个唔系佢。虽然卡亚洛嘅提名被确认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針對佢嘅指控，進一步加劇咗有關女性權利嘅辯論。
Throughout American history, anger at inequity has driven women off their couches out the door to engage in politics.
我也是運動領袖黎貝卡·特雷斯特話：縱觀美國歷史，對不平等嘅憤怒驅使女性走出家門，投身政壇。憤怒導致咗乜嘢嘅結果呢？分析人士话，这个导致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期选举结果。美利坚大学莫利欧罗克话，选民有机会选出真正代表美国的领导人。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多元化的候选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非异性恋者。女权主义者预测女性年将会在2018年后延续。美国之音记者奥利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